昨天是美国的国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度过的。往年是很多人到海边、到公园去看烟火、去烧烤，而今年呢，政府却呼召我们都要乖乖地留在家里。虽然晚上我们在家，大概还能听到很多烟火的声音。可是其实呢，大部分都是在自家后院里头庆祝。那出现这样子一个情况，原因当然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反复。本来5月份好像开始稳定下来了，可是过去一个月，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过去14天以内，个案大幅的上升。新增了超过8万宗的这样子的一个确诊，州跟县的公众卫生部门马上发出来新闻公告，就劝民众是多一些留在家里，少一些外出 party。从3月中，我记得应该是3月17号发出了居家令以来，很快已经4个月了。可是我们州呢，仍然停留在防疫抗疫的所谓第二期的初期阶段，然后看来是距离最后的第四个阶段还有蛮长的一段距离。从在7月1号的时候，刚过去礼拜三，加州的公众卫生部门呢，还发出了各个行业重开的时候的一些指引。那包括了对敬拜场所，例如教会啊等等，然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当然，我们知道要点呢还是离不开，在教会里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尽量远的这样子的社交距离，而且人人戴口罩、勤洗手、常常消毒，而且。政府呢还要求要训练那些侍奉童工对防疫要有充分的了解。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这里看到2020年，我们整个社会啊，其实不光是美国，还有亚洲、欧洲，其实都是进入了一个异变、不确定、复杂，而且非常模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中。异变是指的所有一切，我们都要随时会调整。比如说，才刚刚说，商店啊、餐馆啊、公园啊等等，有一些可以慢慢的开放，可是马上又要关闭了。另外一个是不确定，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个礼拜不知道下个礼拜会怎样，这个月也不知道下个月，很难。做一些规划，还有就是复杂，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主客观环境。那心理因素是其中之一。人关在家里久了，容易会变得暴躁。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大家一起起哄。经济因素也是另外一个，零售店、小商店等等。不能够一直都在关门啊！政府的纾困 PPP 啊，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等等的措施，那是一轮又一轮。可是我们都知道，边际效益是会一直下降的。还有，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国家层面的那种对立，党与党之间的那种权力争夺。种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不容易处理的因素。所有这些，真的都让我们的视野是变得模糊，看不清楚前路如何。这是一条我们上来没有走过的路，怎么办呢？在多变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意向、有愿景，能够看得见？未来，在不确定的氛围当中，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了解各种的因素，找出哪些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哪些是次要的？在复杂的条件底下，我们又怎么样才可以通过合理的分析，能够把接触到的事情能够看得清楚呢？在模糊不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又怎样才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来做迅速的调整？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一段的圣经，看当中有些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五章的13-15节，不是很长的一段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节，请听我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40年以后，他们在死海，然后也就是我们看我们的 PowerPoint 上头沿海这个地方，在那个北边渡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虽然说约旦河西岸在迦南，是神在400年前就应许给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可是不是说你来了人家就会乖乖的双手奉送给你，而是必须要努力去争取的。以色列12个支派的百姓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过了约旦河，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头红色箭头那个地方。在哪里以色列人行了隔离，那当中只有两个人是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撒勒。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行个隔离了，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其他从埃及出来的人呢，都死在路上，包括了摩西，包括了亚伦，都在过约旦河以前就已经死了。行隔离对以色列人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表明了他们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在神的约上面有份。他们现在能够进入迦南，能够得到这块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与神有约。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人行了隔离他就变得与神有约，而是因为以色列人与神有约他们就行隔离。这个先后次序我们要搞清楚，行隔离是表明他们归属于神，是耶和华的百姓。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洗礼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般会说这样子，说某某某他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了，其实严格来说这个是不太对的，因为是我们先成了跟随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接受洗礼，在人和天使面前宣告也见证神的救恩。行隔离算是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做手术不管怎么样都是需要恢复的，所以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恢复过来，所以他们就停留在吉甲，并且过逾越节，以纪念当年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的父母辈离开埃及。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到了营外去，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他遇见了一个人，自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一下，在第十三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出现在约书亚面前。圣经这样子说，他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这个人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对约书亚宣告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做的第三件事情，然后就是针对约书亚发布了第一个命令，那就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出现在约书亚的面前，宣告了自己的身份，吩咐约书亚把鞋子脱下来。那这个就是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做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做的三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一一看这三件事情。当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的时候，约书亚他其实在哪里？他又正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他在靠近耶利哥，他举目观看。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个目标就是耶利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事情，耶利哥人其实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耶利哥人他们也听说了以色列人在路上怎么样打败了他们强大的敌人，所以耶利哥人他们害怕了，他们不敢主动出击，而是关闭城门，做好防守的准备。耶利哥的城墙其实真的是特别高，特别的厚，以色列人要攻进去，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可以说是伤透脑筋了。所以当其他人正在休息，从隔离以后慢慢恢复的时候，约书亚他没有浪费时间，而是亲自到耶利哥的附近去做调查研究，制定战争的策略。对耶利哥之战，他绝对不轻敌，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轻敌，我们会不会有掉以轻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呢？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讲电话，他说居家令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工作、聚会、休息，一切都在家里，已经开始习惯了。然后因为是在家里，东摸摸西碰碰，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一天就过去了，一个礼拜就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也过去了。可是我们实在知道，在家里上班不等于在家里休息，而是需要观察分析自己的情况，调整自己的状态，找出在家里上班工作更有效率的方法。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服事也都是一样，当没有到教会去敬拜， 没有面对面的那种团契查经祷告，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用适当的方法去传扬福音，去造就门徒呢？邀请朋友参加网上的聚会，跟邀请朋友去教会参加实体教会的聚会，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我们教会在哪里哪里、比如说我们教会就在71 Bay Road、Menlo Park， 我们告诉他地址，然后告诉他我们你几点钟去就好了，然后我在哪里等你。可是在网上聚会呢，我们大概不能够做同样的事情。网上聚会有网上聚会的特点，我们顶多比如说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们顶多把我们 YouTube 的那个 link 给我们的朋友，他去不去，他看不看，他点不点击进去，我们其实不知道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其实可以同样也邀请约定朋友一起来去崇拜的。然后怎么样去做呢？那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小技巧小方法给大家参考。比方说我们自己可以预先安排一个 Zoom 或者是 Webex， 就看你喜欢用哪一个。我们定好了一个是在礼拜天早晨，比如说9:5090分钟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然后邀请好朋友一起参加这个你所主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时间到了，准点开始，9:50开始，然后先跟朋友打个招呼聊聊天，10:00的时候就用 share 分享的方法直播我们 YouTube 上头线上崇拜的声音跟画面，可以是中文堂的崇拜，其实也可以是我们英文堂的崇拜。然后我们崇拜大概差不多到11:10左右，然后直播的 share 停了之后，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跟朋友在线上有一些的讨论，然后甚至还可以彼此带到。可是如果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说头都大了，头都晕了，太复杂了，我听不懂搞不懂，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技术很棒的，可以配搭同工，可以配搭不懂技术的，可以配搭懂技术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这是我们新的服侍的模式。在新的环境当中，我们更需要仔细的观察，更要用心的去思想，才能够真的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更有创意，更有突破。我们再看看这位元帅的他的出现，圣经用了两个字来形容约书亚是怎么样看到他的，那就是不料。在约书亚意想不到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出现在约书亚的面前。然后我们想一想，如果光是人出现了还好，可重点是这个人手上怎么样有拿着拔出来的刀，不光是拿着刀，而且那把刀还是拔出来的，已经出鞘的，然后就突然间站在自己的面前。换句话说，当约书亚看到他的时候，这个人他是准备好的，随时都可以跟任何人打架。难怪约书亚会变得真的会变得非常紧张啊！可是我们想一想，约书亚他是没有逃，他不会说糟了，有人突然出现，是不是我被发现呢？赶快溜！他没有，他是非常勇敢的上前去问：“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捣乱的？”然后我们想一想就会了解约书亚当时所处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他的军队现在正在从隔离的恢复当中，没有办法去战斗的。如果敌人知道现在来攻击的话，他们很难抵抗，搞不好会全军覆没。约书亚他需要知道这个准备好作战的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冠疫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我们的不料，意想不到的，可是它的出现却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方法完全都不一样了。新的方法也许会适合某一些人，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的。而且比如说做生意的，经营公司的，他可能变得更有压力，中美的关系变差，资金周转等等可能都是难题。家庭生活其实也会有问题，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或者是本来就有矛盾的，然后现在常常在同一屋檐下，可能会更容易就会吵起来。当我们的人生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求问神？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做，去求问神？你允许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发生，到底神呢，你是帮助我还是捣乱的呢？如果我们谦卑的借着祷告来求问，我们一定会有答案的。祷告不一定会使环境改变，可是却一定可以改变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更能够体察神的心意。当约书亚想到二选一，不是来帮助我的就是捣乱的，二选一，不是加就是减，在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拿刀的人却给出了第三个答案。他宣告说，都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什么意思啊？元帅是打仗的时候的领导，耶和华的军队就是属神的军队队伍，是准备打仗的。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准备打仗的一边是以色列，另外一边是耶利哥，哪边是耶和华的军队呢？答案其实非常的明显，可是问题来了，约书亚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是他们的最高的指挥官。当这个人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什么意思啊？他其实就是说，约书亚，我来带领，你要听我的。约书亚，你要听我的。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会怎么想？也许是，你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的？你是谁？你有足够的资格吗？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没有这样子说，他也没有，而是没有保留的，他就简单的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因为我们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约书亚四十年来一直跟随着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没有散掉，没有被其他人所歼灭所消灭掉，靠的不是摩西或者任何人的智慧学问等等，而是神恩典的保护，他们大军能够平安顺利的渡过约旦河，也不是他约书亚自己有些什么兵法，有些什么妙计，而是神的带领。要把迦南各个地方打下来，同样不是他约书亚能够做到的。夺取迦南，使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成就， 不能靠人，而且需要神亲自的带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聪明、学问、经验有没有用？有用，而且是很有用。可是我们却不能单单依靠这一些。当我们的自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判断去自我管理的时候，我们的各样事情、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时常都会产生混乱不安。可是当我们的自我退下来，让基督真真正正的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一切就会不一样。我们的各样事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在基督的管理之下，就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跟计划。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他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带领的，来做主人的。他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主，所以对年轻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姐妹来说，他来不是来帮助我们找男朋友女朋友，而是亲自掌管我们未来的家庭，跟谁谈恋爱，跟谁结婚，完完全全交托在他的手中。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要亲近耶稣，认识耶稣，了解他对我婚姻的心意跟计划。对于已经有家庭的弟兄姐妹，他来同样不是帮助我们去改变配偶、改变儿女，而是亲自来掌管我们的家庭。我们努力的是要亲近基督，认识基督，明白他借着我这个家庭，借着我这个人，甚至借着我的烦恼，如何能够荣耀他的名。工作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神不是要他白白的赐予给我一份看起来还不错、有发展前途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而是让他完全的掌管我的事业。我们所求告的是他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要把我差遣到哪里去，不但可以充分发挥他已经赐予给我们的才华跟能力，而且更能使他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被高举，得着荣耀和称赞。家庭是这样子，工作是这样子，事业也是这样子，服侍神也是一样。服侍神的人，我们都羡慕有顺利的侍奉，有看得见的果效，可是神要的是什么呢？过去十年多我在教会的牧养，那我一直在想，如果他只是为着我们教会基督一家的好处，其实他完全不必把我放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家有才能的人很多，会出主意的，会做事情的，会把事情做好的人有很多。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我不姓王也不卖瓜，而是我在跟其他的长老的牧师长老跟他们一起来团契来祷告的时候，他们说的，在别家的弟兄姐妹的眼中，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事实上我们的主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可以用任何人，甚至于他可以根本不用人，就能够做成他要做成的事情。我看到的是他把我放在弟兄姐妹中间，所要成就的不仅仅是这个教会的事工，而且对我而言更是要建立我这个人， 他要建立我的生命，在团队当中如何谦卑地与其他人同工，在顺利的时候如何靠他来归荣耀给神，在不顺利的时候却依然如何地依靠他得着真正的平安喜乐，并且为自己也为其他的人积累经验。我们的主，他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要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更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当听到拿刀的人宣告，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看约书亚什么反应。他俯伏在地，并且进一步的问我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耶稣来是要做我们生命之主的，我们是已经俯伏敬拜了吗？我们有求问他的吩咐吗？如果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需要求问，需要祷告。我们可以自己祷告，也可以跟别人小组来祷告，更可以参加每个礼拜三晚上7:30我们教会的线上祷告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北堂的同工，在每个礼拜六早晨9:00其实有一个同工的祷告会。同工有些什么想法提出来放在祷告当中，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事情一样一样的发生。那现在我们礼拜二晚上有广东话的查经小组，礼拜四晚上有国语普通话的查经小组，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把它放在祷告当中，看神的带领。我们的祷告不仅仅是求神来解决问题，我们更是需要求问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吩咐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约书亚跟随摩西很多人，这句话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陌生的，因为就在40年前神对摩西有同样的吩咐。当年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羊，神用火烧着却没有被火烧毁的荆棘丛吸引摩西过去，呼召他回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过同样的话，叫他们把鞋子脱下来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什么是圣地？那就是属于神的地，分别为圣，那就是有神同在的地。可是神对摩西跟对约书亚的呼召却不一样，神呼召摩西是要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得释放得救赎，而神呼召约书亚却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得胜，汲取神早已应许的福分，那就是迦南美地。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胜，都离不开神的同在。可是有神的同在，摩西约书亚就要把鞋子脱掉，我们也要把鞋子脱掉，在旷野行走，在地上行走，在天路行走，我们都要脱掉自以为能够保护我们的脚，能够让我们走得舒服的鞋子。 这个鞋子也许是我们的计时，也许是我们的经验，也许是我们的人际网络，也许是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不管是那这样，不管是那样，都要脱下来，单单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仰望我们的神，让他来使用我们的知识，让他来使用我们的经验，让他来使用我们的人际网络，让他来使用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来达成他在我们这一个异变的、不确定的、复杂的、模糊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所要完成的事情，以满足他的心意。约书亚的反应非常简单，他就照着行了。我们呢，我们把这样子的鞋子脱下来了吗？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约书亚面前完成了三件事情：出现、宣告身份、发出了第一号命令。约书亚面对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今天，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带领我们的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而约书亚跟我们同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相同性情的人。然后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他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看。他是一个忠心的、勇敢的神的仆人。在家庭、工作跟侍奉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忠心呢？当有人突然出现，而且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赶到这个人的面前，确认他到底是帮手还是敌人。他是一个胆大又大胆又谨慎的人，在复杂模糊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像他这样子，要大胆地往前行，可是也要确认，要求问神。没有一个真诚的祷告是愚笨的，然后只要来到神面前，诚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把我们的疑问、把我们的需要完完全全地陈列在我们的神面前。在真诚的祷告当中，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角度就会慢慢被神所改变，所思所想的就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环境也许没有变，我们所求的也许没有得着，可是当我们的眼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会完全的不一样。约书亚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俯伏下拜，表现出对神的敬畏，他要照着元帅所发出来的命令去行，表现出他的顺服。敬畏跟顺服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一定要学的功课。我们不敬畏就会忽略了主的吩咐，我们不顺服就不能够支取他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福分。忠心、求问、敬畏、顺服是约书亚他的特质，也是我们该学校的、效法的榜样。其实真的在2020年发生了我们没有人想到过的这样子一个大变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要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不仅仅得过且过，而且要过得更精彩的话，靠的不是人的聪明智慧，也不是人过去的经验，而是得靠我们的元帅， 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同样要忠心，要求问，要敬畏，要顺服，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变局当中走出活路。那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是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带领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给我们赐下圣经，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对约书亚的带领，使得我们从中也学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听候你的差遣，好叫我们在你里头有忠心，愿意求问你，也能够敬畏你，顺服你。主，求你的灵亲自引导带领，使我们真能成为符合你心意的人。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唱三一颂。